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拜登政府周四宣布，将为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高达12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用于其改造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和其他新型汽车。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在我们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同时，我们希望确保工人能够过渡到位，不落下任何一名工人，不落下任何一个社区。按照能源部宣布的这一举措，联邦政府将拨款20亿美元，并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改造现有设施，扩大电动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这些资金将优先提供给承诺为生产工人提供高工资并维持集体谈判协议的项目，以及长期从事汽车制造的社区内的项目。格兰霍姆说，政府还将向国内电池制造商提供35亿美元的资金，用来促进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和材料。美国劳工部今天发布就业报告，美国8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8.7万，高于预期，失业率为3.8%，明显高于7月份的3.5%。尽管8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高于预期的17万人，但远低于之前12个月的月平均增幅27.1万人，失业率意外上升，创下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人数达到640万。劳动力参与率升至62.8%，为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就业增长，8月份新增7.1万个就业岗位。其他增加就业岗位的行业主要包括休闲和酒店业、社会援助和建筑业。华尔街日报说，今年夏季招聘降温，8月的失业率上升，表明劳动力市场在高利率面前正在放缓。CNBC 说，最新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喜忧参半，随着消费者继续支出，总体增长保持稳定，但劳动力市场开始从紧张状况中放松。周四，中共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朴振通了电话，除了谈及中韩双边关系外，两人还同意寻求加强与日本的对话，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今年年底举行峰会。由于新冠疫情的干扰，外加美中关系恶化以及中日韩三方分歧增多等因素，中日韩三方对话机制自2019年以来陷入停滞。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消息，王毅在通话时向朴振强调了中国对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朴振则表示，尹锡悦政府高度评价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的成就，将坚持重视和发展韩中关系。韩方无意在供应链问题上与中国脱钩。韩国外交部表示，朴振与王毅在通话时同意恢复两国外长的定期互访，以及就外交和安全议题展开双边对话。朴振还表示，朝鲜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执意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希望中国协助推动朝鲜半岛去核化。周五，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众议员惠特曼在台湾访问时表示，任何对台湾的无端攻击，美国一定会坚定回应。众议院也将确保尽早交付美国对台军售的项目。惠特曼此行将与台湾领导人会面，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以及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五在总统府会见惠特曼一行人，他感谢美国议员每年努力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惠特曼指出，台湾在自我防卫方面已经做出努力，现在必须确保美台现有的军售案顺利进行。众议院两党都会致力确保完成总价190亿美元尚未交付的军售项目。他还强调，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今天，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对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穆迪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持续困境，以及劳动人口老龄化，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疲软，中国正面临相当大的增长挑战。穆迪将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 5%， 但将2024年的预测从之前的 4.5% 下调至 4.0%。 此外，这家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信用评级为 A1， 比美国获得的最高信用评级 AAA 低四级。穆迪在报告中表示，来自中国的数据表明，新冠清零政策结束后的经济复苏仍然乏力。今年三月、四月和五月的重新开放所带来的复苏势头似乎正在减弱。穆迪说，我们认为消费者信心低迷正在抑制家庭支出，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影响商业决策。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